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4月19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古巴全国人民权利大会今天应当表决，确认米格尔·迪亚兹·卡内尔继承届满历任的劳尔·卡斯特罗而成为古巴新总统。尽管舆论仍然警告卡斯特罗家族太子党势力不可小觑，但一般认为卡斯特罗家族基本或暂时退出最高权力，但也有分析认为卡内尔有可能是卡斯特罗家族的傀儡。巴西前总统鲁拉贪腐受贿罪可能最终坐实，巴西一家地方联邦法院以二审驳回鲁拉的上诉，鲁拉在一审判决中被判定受贿罪成，领入监12年1个月的刑期。卢拉上诉状含有允许参选内容，此项要求也被驳回，卢拉最终可能参选无望。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前往柏林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欧元区改革商谈。舆论担心马克龙与默克尔已经不是一年前欧洲建设无间双动力，而是因国内问题压力而产生了分歧。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国企中信公司出售芯片产品，以制裁中信违反美国的禁令，向伊朗出售美国商品和技术。继中信之后，华为与阿里巴巴也可能在劫难逃，特朗普政府将采取措施阻止这两家公司在美国扩张。法国著名的汉学家高静文撰写新书关注中国政治未来走向，他指出习近平进一步集权独裁，挑战西方民主和自由理念。虽然目前中国民众被迫支持中共，但是中共必定会失败消亡，只是需要一段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古巴全国人民权利代表大会今天应当表决确认卡内尔继承届满离任的劳尔·卡斯特罗而成为古巴的新总统。尽管舆论仍然警告卡斯特罗家族太子党势力仍在，但是一般认为卡斯特罗家族基本或暂时退出了最高权力。古巴全国人民权利代表大会今天应当结束为期2天的会议，该会议将表决选举卡内尔正式担任劳尔·卡斯特罗卸任后留下的总统职务。卡内尔是古巴执政党以及议会全票通过的唯一的候选人，因此一般认为古巴从今天起将告别卡斯特罗兄弟60年的铁腕统治。古巴人虽然眼看卡斯特罗家族离开最高权力，但并不认为古巴将发生重要的变化。卡内尔长期执行党的路线政策被认为保守而温和，不会偏离卡斯特罗制定的古巴发展的方向。而古巴年轻人因寻求自由无望而多对政治不感兴趣，古巴全国人民权利大会的总统换人也没有在古巴引发多少震动。据法国电视新闻，实际上即将成为前古巴第一家庭的卡斯特罗家族多人已经在古巴政界担任要职，尽管不是王储势力，但政治影响也不可轻视，主要是卡斯特罗的几个孩子目前都在政界任职。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前往柏林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欧元区改革商谈。舆论担心马克龙与默克尔已经不是一年前欧洲建设无间双动力，而是因国内压力产生了分歧。德国媒体指马克龙与默克尔现状如同昔日法国影星阿兰德龙追拜德国影星罗密施奈德，无果悲剧。尽管法国新一轮大罢工进入更为冲击的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依然维持日程安排，前往德国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欧元区改革计划进行讨论。媒体警告德法会议可能无果而终。据本台报道，德国报纸撰文指出马克龙拜会默克尔多有伤情的意味，因为默克尔如今已经不再是一年前的铁腕总理，而是步步步的总理了。默克尔受限于国内反对意见，受制于议会保守力量的制约，对马克龙提出的欧元区改革计划已经不是先前的热情与支持了。德国内部希望彻底修改欧元区的条约，对欧元 政策给予更多的限制框定，而不是希望马克龙提出的欧元区的基金制的改革。德国担心德国出的基金份额成为欧元区立法与制度松散的成员国随心所欲开销的容易钱，并且血本无归。德国不同党派均对欧元区改革提出严厉的要求与批评。日美首脑召开联合记者会公布会谈成果，安倍表示特金会重点应当是为实现朝鲜完全的可验证的无核化，同时日美已经确定将尽快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付出最大限度的努力。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地时间18日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联合记者会，表示特朗普与金正恩会谈重点应为实现朝鲜的完全的可验证的无核化，同时日美已确认为尽快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付出最大限度的努力。关于日美贸易的应有模式，安倍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最佳，敦促美国重返。特朗普则表示，为纠正对日贸易逆差，应该展开一对一谈判。安倍强调，为使朝鲜完全废弃核与导弹，双方以具体且相当深入的形式就有关方针进行了周密磋商。他还表示，将继续最大限度施压，直到实现无核化。安倍在记者会上对朝鲜呼吁称，如果走上正确的道路，依据日朝平壤宣言清算不幸的过去，迈向邦交正常化的道路将打开。而特朗普也表示，我们希望在全世界废除核武器，这是我们所有的人衷心希望的。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日本有关方面的狐疑。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至今依然无法前往叙利亚杜马镇调查，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方面目前正与叙利亚当局磋商，以便让净化武组织专家调查团尽快前往杜马镇。净化武组织总干事尤祖姆居也表示，由于安全原因，现在还不能确认该组织派遣的调查组何时能够进入叙利亚的杜马镇，以查明4月7日当地发生化学武器攻击的指控。俄罗斯和叙利亚当局都宣称杜马镇没有发生过化学武器攻击。本周二，一个联合国侦察小组试图前往杜马镇，但却遭到炮击，小组成员没有人受伤，已经回到大马士革。尤祖姆居表示，侦察组在抵达一号场地的时候有大量的人群聚集，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建议侦察组应该撤回。在二号场地，侦察组遭到小武器的袭击，还有爆炸物被引爆，侦察组于是返回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尤祖姆居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事实调查组何时能够部署到杜马镇，他只会在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批准之后才会考虑推进部署，并且要确保调查组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这些地点。4月7日，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东古塔地区的杜马镇遭到疑似毒气袭击，导致至少40人丧生。现在袭击已经过去了十几天，还能找到什么？使用化学武器的痕迹是否有可能已经被清除？国际社会怀疑叙利亚当局以及俄罗斯可能对化学武器攻击现场做了手脚。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没有对现场做任何手脚。
继封杀了中国企业中兴以后，特朗普政府将阻止华为和阿里巴巴在美国的扩张。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国企中兴公司出售芯片产品，以制裁中兴违反美国的禁令向伊朗出售美国商品和技术。继中兴公司后，华为与阿里巴巴也在劫难逃。 特朗普政府将采取措施阻止这两家公司在美国扩张。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前不久，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一项计划，阻止美国营运商使用联邦资金购买华为的产品或服务，理由是有可能危及国家的安全。今年一月，华为原本计划与两家美国电信运营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和威瑞森公司合作在美国销售手机，但后来由于美国政府的压力，这两家公司都放弃了与华为的合作。美方认为，中国的企业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生怕中国电信企业的电信设备用于中国政府监控美国。另据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美国贸易代表署正在研究如何就中国政府对美国云计算和其他高科技服务提供商的限制进行报复。阿里巴巴可能首当其冲，美国将限制阿里巴巴在美国提供云计算服务，阻止阿里巴巴在美国的进一步扩张。目前，阿里巴巴可以在美国无限制地开展云计算服务。
法国著名的汉学家高静文撰写新书《关注中国政治未来走向》。高静文指出，习近平进一步集权独裁，挑战西方民主和自由理念。虽然目前中国民众被迫支持中共，但是中共必定会失败消亡，这是需要一段时间。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著名汉学家高静文撰写的新书《明天中国：民主或集权》今天出版。高静文认为，中共政权利用中国人对混乱和不稳定的恐惧，已经成功推行了一党专制，凝聚了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目前中共政权稳定，享有中国民众和精英中绝大部分人的支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稳定，这与前苏联等其他集权国家截然不同。担任法国国家科学院主任的高静文先生表示，中共政权属于世界上最大的神秘组织，能够适应现代社会。中共继续全面严格控制公民社会，宣扬民粹主义。可是从长远来讲，中国私人企业继续发展，城市化和中产阶级的产生，以及年轻人更加面向世界，会导致与中共政权分裂。如果中国的年轻人继续以自我为中心，不关心政治，中共政权不用担心。但是有一天年轻人会觉醒，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而当今中共政权没有政治改革迹象，这可能让和平转变成为激烈的反抗。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谁能接替当今的中共政权，特别是中国缺少民主文化。高静文教授研究中国问题已经40多年，撰写了10多部关于中国政治的书籍。高静文提醒西方，中共现任政权挑战西方民主和自由理念。高静文同时批评一些西方国家面对中国政府的傲慢，不再维护西方民主理念，以及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巴西前总统鲁拉贪腐受贿罪可能最终坐实，巴西一家联邦法院以二审驳回鲁拉的上诉。鲁拉在一审判决中被判定受贿罪成，领入监12年1个月的刑期。鲁拉上诉状含有允许参选的内容，此项要求也被驳回，鲁拉最终参选可能无望。据法新社今天报道说，巴西第4区联邦地方法院3位二审法官星期三稍晚一致驳回了工党籍前总统鲁拉在二审法院的最终上诉，维持今年1月24日的裁定，12月1个月的监禁的判决。环球时报老总胡锡进又有出位动作，惹得网民东倒西歪。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企业在7年之间与中国中信通讯展开任何业务往来以后，美国多家媒体报道，中信的智能手机可能失去谷歌公司研发的安卓系统使用权。胡锡进对美国的欺门上来显得尤其气愤。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全世界都高度关注华盛顿与平壤恢复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前不久秘密访问了朝鲜，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会谈。但在美朝峰会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依然继续保持强硬的立场。他表示，如果他与金正恩的会谈不能达到他预期的结果，他就会放弃会谈。特朗普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了会谈。他指出，如果事态进展顺利，峰会可能会在六月初或之前举行，也有可能进展不理想，我们就不会举行峰会，那就继续按照我们强有力的政策前进。日本媒体也报道说，双方再次确认了朝鲜有必要放弃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看法，还同意扩大采取防止朝鲜通过海上倒货逃避制裁的举措。安倍强调，为了使朝鲜完全放弃核与导弹，双方以具体而且相当深入的形式就有关方针进行了周密的磋商。他还表示，将继续最大限度施压，直到实现无核化。安倍提到朝鲜过去宣布无核化却继续进行核开发的情况，强调绝不能重犯过去的错误。就中情局长蓬佩奥秘密访问朝鲜一事，特朗普表示，他刚刚离开朝鲜，和金正恩进行了很好的会谈，和他相处非常好，他就是那样的人，非常聪明，能和其他人友好相处。特朗普说，如同我以前所讲的那样，朝鲜如果能够以彻底可核查并不可逆转的方式实现非核化，就有一条光明大道供朝鲜选择。我们希望看到将来整个朝鲜半岛的人能够在安全、繁荣与和平的环境中生活。特朗普还透露，有关释放平壤扣押的三名美国公民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韩国方面，韩国总统文在寅似乎很乐观。文在寅周四表示，朝鲜正在向国际社会展现完全放弃核武器的意志，还释放出积极对话的信号。朝鲜半岛应该结束65年之久的停战状态，宣布战争结束，签订和平条约。文在寅称，朝美都有意与对方积极开展对话，并向对方展现出诚意，致力于为首脑会谈取得成功营造良好的环境。韩朝首脑会谈一定要在实现半岛无核化、构建半岛永久和平机制、开启可持续发展韩朝关系方面树立里程碑，为朝美首脑会谈取得成功打好基础。文在寅说，以前很多人预测朝鲜会继续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其拥核国的地位，而以核不扩散、核设施冻结为筹码对美国讨价还价，美国也可能围绕这些问题与朝鲜进行谈判。然而，目前朝鲜表明完全弃核的意志。文在寅表示，朝鲜没有提出美方无法接受的条件，如撤走驻韩美军。朝鲜只要求停止对朝鲜敌对政策，确保自身安全。由于美方已经确认朝方的这一立场，因此决定举行朝美首脑会谈。文在寅认为，韩朝以及朝美首脑会谈从大的框架上达成无核化、无核化换和平机制、弃核换建交金援等原则性协议，并不是非常困难的。究竟能否实现这些目标？《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朝鲜战争1953年以休战的形式停火，但从未正式结束。韩国官员周三承认，任何和平条约都必须有华盛顿和北京的参与。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对此的热情可能会受与特朗普政府在贸易和台湾问题上关系紧张不断升级的影响。他们说，中国官方对华盛顿本周禁止美国供应商向中国科技巨头中兴通信出售零部件的举动大为恼火。位于北京的人民大学朝鲜问题专家陈晓和说，如果两国无法解决贸易问题，会严重影响中国帮助美国解决朝鲜问题的态度。陈晓和表示，在金正恩上个月出人意料地访问北京之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迅速升温。在华盛顿制定特朗普与金正恩会面的条件的时候，这可能会让中国掌握用朝鲜对付美国的砝码。陈晓和和其他一些中国分析人士对在近期签署和平条约表示怀疑。陈晓和说，要和朝鲜签订和平条约，美国需要做几件事，必须与中国谈，而且美国必须在外交上承认朝鲜。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怀特表示，金正恩似乎有可能至少要求大幅裁减驻韩美军。他 他说，为了换取金正恩停止洲际弹道导弹计划，结果之一可能是大量撤军。怀特认为，此类协议可能会吸引持美国优先观点的特朗普。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回报是金正恩废除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并因此不再威胁到美国本土，那么从韩国撤军也是有道理的。怀特指出，这将改变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埃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头版可以说是异中求同，右派的《费加罗报》、《法共人道报》和经济类的报纸《回声报》都不约而同的共同关注法国国铁罢工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当然是十分的迥异，但是也可以让关注这个主题的读者们从各个层面来了解这个与法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解放报》今天重点关注的是以色列建国70周年，而《十字架》报头版关注的是后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社会和政治的前景。今天我们这个法国报纸摘要节目就重点介绍几篇和中国有关的文章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法国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现任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系的主任高静文先生今天推出了新书，新书的名字是《明天的中国：民主还是独裁》，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费加罗报今天刊文做了详细的介绍，此书被认为是高静文先生对中国超过40年的时间在香港和台湾进行观察和研究的结果，既不美化也不妖魔化。文章指出，高静文先生眼中的中国将实用主义发挥到了极致，结果至上。邓小平的名言，不论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就是这种政策的最好诠释。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极具韧性，邓小平领导的经济开放政策在毛泽东后时代真正实现了大跃进。书中分析了中国经济蜕变的程序，认为这是中国领导人成功利用了中国人对混乱的担心和安全诉求的结果。曾有分析预测说，市场经济将导致共产党的垮台，产生出自由的体制，但是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统治就是一帆风顺毫无阻力的。从习近平上台几年来就成为皇帝一样的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的现象里，高静文看到的是中国政府急需一个新的威权的平衡。他也认为习近平倡导的反腐运动是对党内大面积的贪腐和内部分解危险做出的应对措施。中国也意识到了低薪经济面对其他新兴经济体时的局限和危险，不断地在寻找出路，同时在国内也通过民族主义的宣传将中国人凝聚在了现政权的周围。因此高静文指出，尽管问题很多，但是习近平的政权显然十分的稳固，不会如不少专家所预测的那样有几年后就很快崩溃的危险。同时中国也不会发生平民的起义，因为这既得不到政府控制的军队的支持，也没有中产阶级的回应。最后，经济危机甚至是南海的军事失败都不会将共产党赶下台，因为北京政权都会将所有的责任推向外国。高静文指出，中国也有不少意见人士认为，要在中国发生新加坡或者是台湾式的民主变革，时间可能要推到三代或者是四代人以后。对于中国崛起后的世界格局，高静文进一步从意识形态上做了分析。他认为目前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将其置于新的政治模式的辩论中心，这场严肃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对立面不再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被宠坏的启蒙主义的孩子和毫无拘束的大肆的维权主义的活动家。前者认为幸福与个人有关，民主是最好的执政方式，而后者则将保证人民幸福的权利拱手出让给了皇帝。 中国做出的选择自然是第二种，是威权民族主义、高经济增长率和迅速发展的军事力量的结合体，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以及非洲的后起之秀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国现在都在跟随中国的模式前进。文章总结说，因此中国是西方国家的对手，需要直面认清它。特朗普发出的一些推特就指出了这个现实，面对中国，西方国家要采取强硬的态度，要结束北京不断破坏贸易互惠原则的做法。但是书中也并不夸大中国龙的侵略性，反而认为在军事和经济领域，中国采取的都不是大肆侵略的做法，而更具有灵活性。他说，只要中国人感觉没有阻力，他们就会继续前进。另外，回声报上今天也刊登了几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首先，第一篇话题是与中国和日本未来可能在稀土领域的竞争。日本科学家最近在海底发现了巨型的稀土矿藏，但对稀土的开发需要10年的时间进行研究，最后是否真正能带来利润，目前也是一个未知数。在回声报的科技版上，刊出了该报驻华盛顿记者发来的报道，关注的是美国向中国电信企业关上大门的消息，指出这是美国在美中贸易关系进入关键时刻推出的一个狠招。报道分析指出，美国希望保持自身在电信领域的领导地位，拒绝帮助被指受到政府的补贴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这和不久前美国阻止新加坡的博通收购美国高通案同出一辙，都是担心中国企业从中牟利。文章最后指出，美国的不少企业，比如苹果和高通等等，都需要中国的市场，因此也会很容易成为中国政府手中反击美国可以利用的棋子。以上就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艾米为您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特别记者专栏《中国观察》，由张文忠主持。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掌军政大权之后，在军队推行一系列改革，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军事态势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习近平主席今年初视察解放军中部战区，双手端起新式步枪瞄准目标，外媒捕捉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播放。有分析将之与毛泽东1964年在北京西郊射击场端起中国国产560半自动步枪的情景相提并论，认为这是习近平尚武精神的形象表达。有分析称，习近平尚武精神源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尚武传统和军事哲学思想，即以兵止戈及以战求和的军事战略思维。分析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各以一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为中国确立国际地位，也为改革开放奠定和平环境，使中国民间尚武之风大盛，整个社会充满着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习近平推动以打仗为标准的强军计划，要建立与毛邓比肩的工业和权威，因此必须尚武备战，以兵止戈。有人认为，中国大陆未来军事斗争最可能发生在台海两岸，而不是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如东北亚、南海和中印边境等。因为台湾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日益增大，是决定习近平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成真的关键。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中央军委举行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军委主席习近平发布训令，要求全军时刻准备打仗，强化战斗意识，抓紧提升作战能力，适应军改后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要求。随后各部冒着严寒迅速进入大练兵。中国承平30多年，解放军刀枪入库，绝大部分将军没有上过战场，血性早就明灭，酒性却是日日见长，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时更是手足无措。习近平上台之后以训代战，大力拨乱反正，提升军演的强度、烈度与仿真度，严惩军演造假，不仅提升军队的作战技能，更锤炼军人的血性。一流军队从来不是喊出来的，而是扎扎实实练出来的，更是通过腥风血雨打出来的。 中国要想实现大国崛起，经济实力增长是基础，军事能力提高则是关键。如果没有一支能够打遍全球的虎狼之师保驾护航，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谈何成功，国人在外又有何安全感可言。新加坡两早报署名余哲元的评论说，中国自主研制的首款第四代隐身战机歼20正式列装空军作战部队，被舆论称为重磅消息。中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在发布这一消息时称，空军正在向全疆域作战的现代化战略性军种迈进，成为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重要力量。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十月在19大报告中对中国军队提出的新要求。在中国看来，目前国际和中国周边局势仍是热点问题不断，按19大报告的说法，就是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比如朝鲜半岛危机、台独势力做大、钓鱼岛争端、南中国海争议可能再起，以及中印边境很不太平等等。这样的局势不仅与中国需要的和平发展环境十分矛盾，也说明中国人缺乏影响周边局势的硬实力，而军事能力就是硬实力最具体、最集中的体现。中国需要提升其军事硬实力，来有效塑造威慑潜在对手的态势，进而让周边局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当然，对于一向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中国而言，单靠硬实力影响周边局势肯定会产生不少副作用，也可能成为外界指责中国推行锐实力的理由，并不符合中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战略。中国如何平衡合理地发挥硬实力、软实力以及巧实力，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将是一个长期的课题。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讨论欧元区改革问题，古巴议会计划今内定卡内尔为总统，舆论认为卡斯特罗家族太子党长无其后，巴西前总统鲁拉在遭司法认定贪腐有罪，已将上诉到底。日美首脑召开联合记者会，公布会谈成果。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至今无法前往杜马镇调查。纽约时报指金正恩的座机老旧，不能远途飞行，特金会可能被迫选址亚洲举行。继封杀中兴之后，特朗普政府将阻止华为与阿里巴巴在美国扩张。法国著名汉学家高静文撰写新书，指中共必定失败，但不会很快。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一用 iPhone 发微博力挺中兴，要做中兴人。纽约时报说，脸书泄密主角剑桥分析与澳门前黑帮崩牙驹有生意往来。香港电讯商遭黑客入侵，盗取38万客户资料。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刘芳主持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全球债务规模急剧膨胀，已达到创纪录的164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25%。为此，国际货币基金拉响了警钟。周三，该组织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总额创历史新高。2016年是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最近一个年份的数据，前期高点出现在2009年。根据这份报告，2007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债务负担增加了 40%。美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的债务总和超过了164万亿美元债务中的一半。中国的举债规模则从2001年的 1.7 万亿美元飙升至2016年的25.5万亿美元。 民间部门债务的飙升推动了债务积聚。国际货币基金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民间债务的增长中，中国占到了近四分之三。举债现象波及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得以幸免。债务问题不再局限于发达经济体，中等收入国家的举债水平也在不断攀升，目前已超过了上个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期间的水平。报告指出，各国公共债务上升是全球债务增长的重要原因。目前，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为105%，为二战以来最高水平。这与2008至2009年各国面对经济衰退推出的重振方案不无关联。新兴经济体公共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接近50%。最近30年来，新兴经济体利用超高速增长的经济，长期以来得以控制各自的公共财政。然而，时过境迁，如今这些国家成为最近10年间全球债务飙升的主要原因。发展中国家集团也未能躲过公共债务的厄运。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公共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已超过40%，2012年以来增长了10个百分点。尽管此一数字低于最近记录的历史高峰，但对于低税收的国家而言，下滑的风险却极大。非洲曾经历过大规模的取消债务和债务重组。全球债务飙升的原因各有不同，除了经济危机及影响之外，各国央行推出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也发挥了作用。各国及企业利用流入市场的流动资金，实现低利率借贷，为促进增长提供资金。2014年至2016年，原材料价格危机严重打击了非洲、中东和拉美国家的出口业务。全球的负债压力令国际货币基金原本对全球经济的乐观情绪展望蒙上阴影。就目前而言，全球经济出现了2001年以来最强上行态势。国际货币基金表示，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数字为3.9%，同时预计随后几年全球经济可能受到货币政策收紧和美国财政刺激的利好效应消退的影响。风险依旧存在，特别是在美国通货膨胀突然加速的情况下，可能引发利率大幅上涨。如果出现此种情况，受影响最大的将是那些以美元计债的新兴经济体。另外，国际货币基金在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中指出，近月来由于股市波动加剧，短期金融稳定风险有所增加。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也被视为是增加短期风险的因素。随着多数国家经济增长势头加强，国际货币基金敦促各国决策者利用经济回升的机遇窗口，采取果断行动，削减债务和赤字，建立财政缓冲机制，以缓解债务问题，建议世界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应对风险。鉴于全球经济强势扩张，国际货币基金建议各国停止使用减税或增加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而是努力削减公共部门的债务负担，以使各国在下一次衰退来临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看好当前经济发展势头的前提下，国际货币基金却提醒各国，未来的道路很可能崎岖不平。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今天中共举行台湾海峡实弹演习，此时也正逢台湾总统蔡英文一天前动身前往非洲访问邦交国施瓦吉兰。此次的军演前，除了环球时报敲边鼓的刊文助阵对台湾当局校正，还有大陆国台办刘捷义也高调针对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务实台独说大呛声。金门百姓被媒体访问时称表示没有紧张的感觉，金门小三通今天的游客还是船只满满，反倒是台湾岛上气氛紧张。此前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引起中国当局的反弹，更早前美国主张舰队要靠台湾的高雄港的提议已经让中国批评美国是外力介入。台海两岸的情势究竟是真的紧绷呢，或者如一些台湾人士所说的只是中共虚张声势夸大恫吓，如同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空包弹危机呢？本次中华世界法广邀请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为大家解读分析。刘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教授啊，这个台湾陆委会反击国台办刘捷义说中国只是想透过扩大宣传这个例行的军演来恫吓台湾，创造台海紧张局势，是这样吗？
我觉得两边都对一半一半。那首先呢，第一个中国大陆呢，当然他是讲说他是防卫性武器，所以他其实并不是特别要挑衅。那挑衅呢，台湾这边当然就讲说那你这就是一个例行的军演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军演呢，尤其我们晓得习近平在12号的时候在南海也进行一个大型的等于海上的阅兵嘛，然后那么检阅了海军，然后这次又做了这个实弹的这个射击，那我觉得多少有传达这个讯息的味道，警告台独或者警告美国说这是两岸的问题啊，那美国不宜介入，所以他有这个目的。但是你说他是刻意的用这个军演去威胁台湾，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它基本上也是一个例行的军演，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例行军演它有带多重的目的。所以就台湾来讲呢，因为我们当然不可能讲说哎呀中共在吓我们或在对付我们呢，搞得岛内非常紧张，所以台湾绝对不会这样讲，所以台湾一定要讲说这是一个例行的军演。那么中共方面呢，尤其刘捷义他们呢，他的讲法就是总要传达一些讯息，所以他比较强调传达讯息的部分，台湾是强调例行的部分，我觉得一人对一半，其实他其实都是自例行的，但也传达了信息。
那么金门有老百姓说这军演没什么啊，大陆开打会先打台湾不会打金门的，那如果打金门就直接投降算了嘛，是这样吗？台湾人心是这样子分裂吗？落差怎么那么大？
那其实呢，因为行政院长赖清德呢，他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台独这个台是包括金门呢，那么按照台湾现在当然是台澎金马，可是那如果你就是包括澎湖包括金门包括马祖，那你如果狭隘的来讲的话呢，那如果你真的台独的话，那金门马祖当然他们是算福建省嘛，那么金门马祖就当然觉得就有点尴尬，那我的地位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金门这边才会讲说你没有同理心，那么你真的讲台独万一真的造成紧张的话，所以讲没有同理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造成紧张，那中共第一个威胁就首先首当其冲就是金门呢，那你怎么不替我金门老百姓想想。那另一方面呢，当然才会有些人有不满才会这样反弹嘛，那说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你打台湾好了，打金门有什么意思，所以这我觉得都是一些意气的话，当然也可以表示说台湾的某些独派的这个人呢，他们在讲话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想到金门这些人的想法，这是实话。那你说真的中共打我们然后金门就跑去投降什么，其实也不一定，所以这就是台湾内部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共识的情况下呢，所以才会发现这样的方言混乱。
因为听说这个金门今天上午大停电，有这么2114个用户没有电，这个是与中共军演有关吗？而且为什么这个中共实弹军演了，那么金门小三通今天游客还船只满满的，没有理由啊？难道是这些这个大陆游客是中共的先遣部队情报人员不成吗？怎么这个岛内外的感受这么不同？
对，因为他基本上呢，其实那是一个演习嘛，演习他画了一个范围，就是这个范围之内你们不要进来，那小三通没有在这个范围之内，那所以这小三通的一些往来的居民啊，他就觉得说其实也没有那么紧张，所以你说到底是紧张呢不紧张呢，以目前来看没有那么紧张，跟当年所以打飞弹的时候情况比起来呢，那差得很多，何况现在呢按照习近平的他的整个政策，他基本上的两岸呢多交流交流呢，最后你看他在2月底的时候还出台了对台的31条的这个方案，所以他要拉拢台湾的人心，所以没有当初这么样的一个紧张，所以没有这紧张情况下，当然这个小三通他 话就继续来了嘛。
嗯，
啊，因为演习归演习，三通归三通，这传达的 message 还是有，但是并不是战争好像马上就爆发的样子。
嗯，就您的观察，这个台湾人民的感受究竟如何？有被震慑住吗？
啊，基本上我觉得台湾会关注，但是你说真的被吓到应该不会，但是我们会对我们的大陆政策，我们会要求政府说希望能够做更务实或者更符合实际状况的一个调整。
嗯，也有说法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不断打台湾牌，所以惹起中共军队的台海实弹演习，这个是要震慑台独势力，同时呢也警告美国，是这样吗？
这是一种说法，这是美国那边的智库呢，他有这种说法。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也很明显的感到，就特朗普呢，他是在打台湾牌。不管说传言说波顿要来台湾，或者不管是旅行法，或者是美国的军舰要停靠台湾，其实就台湾来讲的话呢，我们当然一则我们感谢美国人非常重视台湾，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愿意被当成牌来打，因为牌来打的话呢，我们在两岸关系上其实变得没有话语权了，然后我们变成一个棋子。所以像蔡英文总统也不断讲说，虽然他不见得做得到了哈，他说我们不只是棋子，我们也可能是棋手啊，但是我们不见得是棋手，我们不见得能够改变那个情势。但是我觉得对台湾的这个领导人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怎么样拿捏分寸，又让美国表示感谢，但是又不希望我们的前途或我们的方向为美国人所掌握，因为他今天能掌握的会打台湾牌，明天他要牺牲台湾也是义无反顾。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能说 no 也不能说 yes， 那中间怎么样的拿捏，我觉得是外交单位和台湾的国安单位呢，其实是非常小心的来操作，来面对这样的后面可能的一个变化。
嗯，那么蔡英文啊，此次这个非洲访问啊，这个邦交国施瓦吉南的意义，请您解析一下好吗？
对，那么这样来讲呢，那一个就是因为台湾现在的邦交国呢，从蔡英文上来之后呢，又被中国大陆又挖了几个去了，所以当然对台湾来讲，觉得外交的空间更受到了一个压迫，一个紧缩。所以蔡英文呢，他这样讲说，他是为了拼外交，他一个非常施瓦吉兰啊，他非常施瓦吉兰。当然，我们的讲法就是，我对任何的总统呢，不管哪一党，他能够为台湾开拓外交空间，我都觉得应该予以支持。
嗯，
可是这次有一点似乎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嗯，
以前台湾的这个邦交啊，这个总统出访，其实中间经停哪些地方，所以常常从陈水扁时代呢，就叫做过境外交。
嗯，
我们可能停在这里间那里，那表示我跟中间这些大国，其实我外交可能有点突破，我关系有点突破。那可是这次呢，没有过境外交，这次直飞施瓦吉兰，就中间这个戏就没有了，就被抽掉了，没有，没有了。那于是施瓦吉兰很重要吗？施瓦吉兰可能他跟台湾来讲，也许好朋友，可是他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南非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小国。那你说蔡英文说以南非作为台湾的商人做拓展的非洲市场的一个基地啊，或者桥头堡，以施瓦吉兰作为的桥头堡，我觉得那也是想的太大了。不见得会成功啊，因为总是太远，而且重要性杠杆不见得发挥得出来。但是他这样的努力，我总觉得应该予以肯定，就是。
嗯，就是说本来这一次这个蔡英文访非洲，他们一般都是几个这个邦交国一起访嘛。本来有那个布基纳法索，后来说布基纳法索通知蔡英文说有要事不便接待，你怎么看？
对，我们的外交是有一点，因为以前这不管是马英九了，或者是陈水扁的，以前的前任几位总统也碰到过这种事情。
嗯，
我们要去，但临时说我们不在，或者没办法见到你。
嗯，
或者说是临时有要事，那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态势就是，中国大陆在非洲布局的面非常广，扎的根非常深。
嗯，
而且在中国大陆呢，非洲呢，那么大批的中国大陆人在非洲去投资啊，做生意，所以很多非洲的，即便跟台湾有邦交的国家，那小国他也看了眼红啊。那如果说有人跟中国好，可以从中国那边拿到好处，所以这个外交就开始不稳。所以这是一个。那有的时候呢，像布基纳法索或者有一些非洲国家，它本身内部也有问题，或者它在国际上呢，也涉及到了一些这个以前叫血钻石啊，或者 mafia 这个黑道买卖武器啊的问题。这些国家呢是台湾的朋友，可是在国际上他的声望名声也不太好。我们就常常对他们也是若即若离的，也有点麻烦。那在这样情况的话，那他们就说，那既然这样的，那我干脆向北京那边去靠。所以是有一些会可能往北京靠，这是实话。
所以
这也是台湾现在面临的一个处境。
所以他可能是下一个断交国了。
这我就不敢讲，有这个风险。
嗯，好。那么你看这个中国选择18号这一天这个实弹军演的意义在哪里？他一下子又同时这个痛击了赖清德，同时又要压制蔡英文的国际出访，同时又能够反驳美国对他这个此次军演的批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石三鸟，甚至有四鸟五鸟的可能啊！因为特朗普这个任命了一个对台湾友好的波顿当美国国安顾问，那这笔账中国应该不会忘记算吧？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呢几个层次哈， 第一个呢，当然就是你刚讲的我都同意啊，
嗯，
那就是他也做给美国看，你想想看，美国要打台湾牌，那如果今天波顿要来台湾，或者说是美国军舰靠，那你中国大陆不满意，那你是跟美国呛声还是跟台湾呢？因为你骂台湾也没有用啊，我们也无能为力，他要来我不能叫他不要来，
嗯，
为了这样子到时候为难，最好就事情不要发生。所以他一开始不管是南海的阅兵啊，不管是十八号的这个实弹的演习啊，都传达出这个讯息，表示中国对国家统一啊，或者对反台独啊，都是非常坚定的。就是中国大陆方面，那台湾方面来讲的话呢，那赖清德这几次讲说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我觉得他当然有他的政治上的盘算，他也许是将来准备跟小英总统要开始竞争大位啊，所以他拉深绿的板块啊，因为他非常清楚嘛，在台湾来讲呢，外交政策不是行政院长的权利啊，
嗯，
那是总统的权利，大陆政策不是行政院长的权利，那你大陆外交国防都是总统的权利，那你今天赖清德你根本没办法处理到大陆政策，那你不断在大陆政策放话，你是什么意思呢？
嗯，
啊，于是中国大陆就会指出你是不是跟小英唱双簧，
嗯嗯，
啊，那岛内的人就会说，哎，赖清德你是不是准备将来叫板小英，你要跟他去竞争大位，所以我不晓得赖清德是怎么算的，
嗯，
可是他作为一个行政院长他讲了这些话呢，其实是我觉得不是太妥当的，
嗯嗯，
因为他不是太妥当呢，对中国大陆这边说，哎，你怎么这样子，他怕你们是在唱双簧，所以他必须把你戳破，所以就是讲一时数鸟他都有传达的讯息，那这个讯息完了以后再看这边美国啦台湾啦或大陆啦下一步怎么做，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看的。
嗯，还有之前啊，曾经传出说为了这个制衡蔡英文这个非洲访问啊，中国有可能就在他访问期间宣布与这个梵蒂冈建交的这种利好消息，现在看起来无影无踪了，这个消息究竟是空穴来风呢，或者是中途意外生变卦，您看这个中梵邦交前景堪忧吧？
我觉得这里面是台湾跟梵蒂冈的关系呢一直是风雨飘摇之中，但是中国大陆跟梵蒂冈关系呢其实很多东西还是没有搞定，你除了这个主教的任命啊，也许说中国选定了让梵蒂冈去任命啊，一个得礼的一个得面子，
嗯，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现在的教会它有爱国教会还有地下教会，那这些东西这个梵蒂冈如果真的跟中国大陆建交的话，那这两个地上地下的教会中间关系怎么理顺或怎么摆平，我觉得这还要一段时间，可是你想大陆的鹰派一定是这样讲，所以鹰派的讲法就是说，哎，你这个蔡英文你出去访问，我就这时候我就出你洋相，我扯你后腿，我跟梵蒂冈是怎么样，那可是就台湾的立场来讲，斯瓦既兰是我们的邦交国，我怎么不能去，我当然要去啊，不能你威胁我我就不去啊，
嗯，
所以大陆其实应该想想说，对，你这威胁台湾没有意义嘛，你这是把我们逼得越来越急，那当然何况梵蒂冈的事情也不见得搞得定，所以我说这样加起来，所以可能我们看到原来预期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好像看起来就你刚刚讲的似乎就好像暂时就先过去了，但是呢两岸之间的外交战呢，战火烟硝味还是很浓，那么就两岸之间只要没有互信的话呢，关系没有和解，这个类似这样的互相拔桩的或这个外交战呢，我觉得还是持续会发生，
嗯，所以这个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汪洋说对了，两岸面临严峻的风险与挑战，台海未来恐怕难平静，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靠大家的智慧，因为大家都不希望打，大家都希望和平，但是需要的是一个建立互信，两岸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就叫互信赤字，怎么样把这个信任能够重新建立，我觉得是大家都要努力的。
嗯，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为大家点评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非洲邦交国施瓦吉兰，以及中共声势浩大的在台海举行实弹演习的两岸紧张局势。本节目是由争议策评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罗拉编播的《法国风光》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又到了法国风光专题节目时间，今天为大家介绍凡尔赛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国王菜园。大家知道，坐落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城堡金碧辉煌，代表着法国王权发展的顶峰，享有世界声誉。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大名鼎鼎的法国路易十四国王在凡尔赛还拥有自己的国王菜园，这个菜园还为凡尔赛王宫中皇家贵族提供了新鲜的蔬菜。现在每年的五月第一个周末，凡尔赛举行花园节，国王菜园免费开放， 凡尔赛的园丁们与大家互动，共同分享对植物、蔬菜和水果的热爱。2018年5月5日到6日这个周末，坐落在凡尔赛的国王菜园又迎来了花园节。今年国王菜园节已经拥有了10年的历史，以花园精神为主题。届时300多平米的花园会有80多个展家和25000多人前来参观，参加与植物有关的互动活动，也让城市人更多了解如蔬菜、花朵等相关的种植经验。届时曾经属于路易十八、代表18世纪英国风格的巴勒利花园将首次向公众开放。国王菜园坐落在凡尔赛城堡的西边，在菊园的后面，靠近凡尔赛花园的湖泊，属于法国国立凡尔赛风景学院的一部分。其中的温室还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温室。大家知道，法国路易十四国王崇尚豪华排场，他通过在凡尔赛宫举行的豪华宴席，邀请贵族和欧洲王室成员参加，消除法国势力巨大的地方贵族权力，也借助凡尔赛宫来展示自己享有至高无上的王权。的确，爱跳芭蕾舞、爱穿高跟鞋的路易十四国王，把自己追求美食、喜好音乐和绘画等奢华生活推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他邀请17世纪法国最杰出的艺术家、建筑师和植物专家们打造出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让欧洲其他国家的国王们仰慕、慕名前来拜访。路易十四还自封太阳王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路易十四经常在凡尔赛宫举行场面浩大壮观的典礼、晚会和舞会、狩猎和其他娱乐活动。在路易十四国王的豪华宴席上，不仅有山珍海味，还有国王喜欢的蔬菜和水果，而且这些水果和蔬菜来自坎贝尼之手。坎贝尼是路易十四国王欣赏的建筑和园艺师，他亲自设计、建设和掌管国王菜园，他也属于法国菜园史上最具创意的一位园艺天才。坎贝蒂尼学习法律出身，可是他非常喜欢园艺，受国王路易十四的邀请，于1678年出任皇家首席菜园专家。他把当时的一片沼泽地改建打造出来的整座国王菜园，使用凡尔赛城堡建设中剩下来的石块建成，整整用了5年的时间，在坎贝蒂尼的指导下进行施肥、引水灌溉，才逐渐建成肥沃的国王菜园。早在17世纪，在菜园中设计的温室就种植出太阳王喜欢的土豆、橘子、草莓、凤梨、香菜等蔬菜，保证了路易十四国王每天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享用。当然，国王菜园早期也因为使用石灰质泥土的碱性过重，让水果产量不佳。但是园艺师坎贝蒂尼用马粪当肥料和其他种植技术，让植物恢复了繁茂，硕果累累。因此，现在法国最具声誉的法国国立凡尔赛风景学院就设置在此。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Reed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讨论欧元区改革问题，古巴议会计划内定卡内尔为总统，舆论认为卡斯特罗家族太子党掌无其后。巴西前总统鲁拉再遭司法认定贪腐有罪，已将上诉到底。日美首脑召开联合记者会公布会谈成果，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至今无法前往杜马镇调查。纽约时报指金正恩的座机老旧不能远途飞行，金特会可能被迫选址亚洲举行。继封杀中兴之后，特朗普政府将阻止华为与阿里巴巴在美国扩张。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也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咱们再会。
法广简体中文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中文繁体推特网址是 @rfi_tradcn。